请大家打开主日41海德堡要理问答，在121页，在后面的诗篇颂扬教义第121页。主日41，108问，第七条诫命就是不可奸淫，教训我们什么？回答：一切淫乱皆为上帝所咒诅，所以我们必须全心憎恶淫乱，无论未婚已婚，都要过贞洁节制的生活。109问，在这条诫命里，上帝只是禁戒淫乱以及这类的大罪吗？回答：虽然我们的身体，既然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是圣灵的殿，上帝便吩咐我们保守二者纯全圣洁。因此，他禁戒一切淫乱的行为、姿态、言语、思想、欲望和一切足以诱导淫乱之事。第七条诫命是讲关于性和婚姻的问题，而这两点在现代人当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离婚率居高不下，色情非常普遍，就是在教会里面也不例外。在美国的调查发现，在教会当中，有64%的男性经常一个月至少要看一次色情网站，15%的女性每个月也是至少一次。这个问题已经是非常迫切的问题。那么，我们第七戒呢，就是要看性和婚姻。无论是已婚还是未婚，我们看上帝对性和婚姻是怎样的教导。第七诫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奸淫，靠主保守身体和灵魂的贞洁。我再说，不可奸淫，靠主保守身体和灵魂的贞洁。我们就以不可奸淫为题，我们首先看他的教训，就这个不可奸淫这个命令在吩咐我们什么？第二呢，我们要看他的深意，就是他是不是有更深的属灵的含义？第三个呢，这个方法，因为我们知道不可奸淫，但是做起来该怎么做？不可奸淫的奸淫是指已经结婚或者订婚的人与不是配偶的人发生了性关系，也称通奸。但是这个翻译成奸淫的话，比通奸要广一点，是因为十诫对这个奸淫的这个含义确实是比较广的。我们看其他的经文的话，这个不可奸淫的意思总结为是不可以发生不合法的性关系，就是不合法是指上帝不认可的性关系。上帝创造了性和性欲，设立了婚姻，上帝对性和性欲也做了规定和旨意。一旦违背上帝的旨意，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发生性关系，就是不合法的，就是不认可的，就是上帝所咒诅的。上帝对性的旨意是什么呢？在利未记第18章中列出了一系列的性行为是可咒诅的，比如说与家里人发生性关系、乱伦，与邻舍的妻发生关系，同性之间还生发生关系，甚至与兽与动物在发生关系。他说这些都是可憎恶的。这里有一个与我们更近的一个关系，就是离婚的人怎么办？离婚的人，他再婚的话， 他们是不是上帝所认可的关系。这个是不是奸淫之罪，关键要看这个离婚是不是上帝认可的离婚。如果只是法院允许的离婚，但是不符合圣经的离婚，那么在上帝眼中仍然是没有离婚。这样的人继续与其他人结婚，结婚的人就犯下了奸淫罪。上帝允许的离婚有两个，一个是夫妻之间一方犯了通奸罪，无辜的一方可以离婚，或者是 另一个情况，就是夫妻一方有一方长期的离弃配偶，多方努力无效的时候，被离弃的一方可以提出离婚，除此以外不是上帝所认可的离婚。那么我们没有发生性关系，但是心里面有一些淫乱的想法和念头，是不是犯罪呢？耶稣基督说得非常清楚，你们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个诫命一下就扩大了，从里到外，这个就禁止了看色情以及手淫，就是自己刺激性器官要发泄性欲。这个人在心里面已经与脑子里想象的那个人已经发生了性关系，是耶稣所咒诅的。奸淫的范围还要再广一点，从以弗所书五章三到六节来看，就是你提到这个淫乱和污秽、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是不对的。他这些引发人有淫乱的想法的这些原因、这些诱因都是上帝所禁止的。109问后半部分提到，一切诱导淫乱的事，如姿态、言语、思想、欲望和一切足以诱导淫乱之事，都是禁止的。比如说某些场所容易淫乱，衣服的穿着容易让人 想出淫乱的想法，猥亵的动作、黄色的笑话、言语、段子，穿暴露的衣服、低胸、透视、超短裙或者特别紧身的衣服，有意要显出身体的某些特征的，这些都是与第七诫命有关系的，我们不能与这些罪有关系。这些上帝非常清楚，是一切的淫乱、性方面的污秽都是上帝所咒诅的，非常鲜明的态度。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了上帝的意思是对奸淫是这样的态度的话，这个不可奸淫的这个命令在告诉我们、命令我们什么呢？108问提到了，我们要全心憎恶淫乱。这个憎恶淫乱呢，它的经文依据呢是犹大书的23节，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就这厌恶的话连那衣服都厌恶。还有就是耶稣说的，你看见妇女动淫念了吗？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这就是一种全新的证物。这个命令这么明确，让我们恨恶淫乱的话，那我问你和我，你是否是全新的憎恶淫乱呢？你如果在网上看到一个色情广告跳出来的时候，你是厌恶的心呢，还是一个想看的心呢？当上帝的心意如此的明确的时候，你的情欲恰恰的与上帝的意思相反的时候，你是要听谁呢？或者不是色情，就是你心里突然有一种污秽的想法，你是满心的厌恶呢，还是要稍微的要想象一下呢，享受一下呢？如果你一方面知道要厌恶这个淫乱，另一方面还偷偷的要有点享受，那么你对奸淫这个罪的态度呢，是个半推半就的这么一个态度。如果你是约瑟，那么你被波提乏的妻子，你是奴隶，被波提乏是主人的妻子来勾引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是半推半就呢？我们是不是一方面爱神，一方面也对那最终之乐 也有点兴趣呢？第七诫命从反面来说是要全心憎恶罪淫乱，正面来看呢，108问后半部分说，无论未婚已婚，都要过贞洁节制的生活。我们知道，十诫当他命令一个不可以的时候，他在要求我们不可的反面，就是一切的性方面的不洁污秽都要憎恶，违背上帝旨意的性行为都要恨恶的话，反面就是要合乎上帝命令的性美德，就是贞洁节制。在性这个方面，我们要圣洁、清洁、干净、节制。上帝创造了性，性欲也是他造的，他是看为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不能滥用上帝的恩赐，我们的性欲要按照上帝的旨意，一定要留在婚姻当中，那个才是上帝所认可的性关系。这样的人，他守着自己的性和性欲，看为极为美好，就好像他有火，但这个火烧在锅炉里面，他绝对不会让这个火烧到自己的客厅里面，烧到自己的床上来。他按照上帝的意思，把上帝创造的这个火放在了他该放的地方，因为他敬畏这位神。如果你是已婚的人，你把你的身体给了你自己的配偶，就如同哥林多前书7章4节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身体已经完全属于配偶了，自己没有权利来动自己的身体。二人合为一体，他的性和性生活是按照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一心要蒙上帝的赐福的。你如果是未婚的人，那么你就会立志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远避淫行。你决心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你要把你的自己的身体牢牢的守着，要留给你未来的配偶。你是在上帝面前为爱等候。不管已婚未婚，这样的人在性上，他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反射着上帝的形象，就是真理、仁义和圣洁。这样的人是一个内在的美，上帝之美。你是否在过这样的贞洁和节制的生活？你是否看这个贞洁贞操极为宝贵？你是否总在学习节制？你是否把你的身体和性当作上帝赐给你极宝贵的一个礼物？你在为上帝在守着，等着上帝赐给你的那一位。你是否因着你为上帝做这些事情而感到特别的满足和喜乐，而不求最终的那点乐趣？第七诫命从正反两方面告诉我们，不可以奸淫。那么，这个命令是不是只是禁止奸淫以及这类的大罪呢？它还有更深的意思。109问说，既然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是圣灵的殿，上帝便吩咐我们保守二者，存全圣洁。我们刚才谈到了身体的圣洁，这边又谈到了灵魂的存全圣洁，二者都需要有。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有属灵的奸淫。如果说身体的奸淫是违背上帝的意思，在上帝不认可的关系当中，它发生最亲密的关系的话，那么属灵的奸淫就是违背上帝的意思，与一个上帝不允许的一个灵魂的对象发生最亲密的关系。在旧圣经当中，常常指的是偶像。当一个人拜偶像的时候，他的灵魂在与这个偶像有爱的关系， 崇敬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上帝造了人，赐给亚当和夏娃亲密的性关系，这个性关系它不只是为了要繁衍后代，它是为了指向基督和教会的亲密的、亲密无比的关系。基督与教会关系到什么程度？头和身子的关系，葡萄树与葡萄枝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最亲密的关系。而这个性关系，这种最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就体现在更高的属灵的含义上面去。那么这种关系在上帝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世间的时候，常常表现在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在灵魂最深处，他所爱的不是上帝命定让他爱的对象的话，基督的话，他在发生属灵的奸淫，他在爱着别的一个什么东西，不是基督。大卫最爱的是上帝，他与上帝相交很密，被称为合他心意的人。扫罗王他最爱的不是上帝，他另有所爱，是他的王位。上帝和基督要你完完全全的爱他，他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主，你们听，他是独一的主，他就这么一个上帝，让你是全然的爱，不允许任何一点别的爱，好像合为一体一样，是借着基督我们有这样的爱。你是这样的爱耶稣和上帝吗？你的灵魂和身体是这样的属于基督，好像你没有权柄来主张自己的身体一样，让基督来主张你的身体。你是否有时厌倦了神，厌不在乎教，不那么在乎基督了，开始另有所爱了呢？你在教会时间长了，你是否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你虽然身体上不会离开教会，但是你是否心里已经倾向于另外你所爱的？你是否是真的爱耶稣，还是你在爱耶稣给你的什么东西？就好像我们爱一个人，是真的爱这个人呢，还是爱他的身体，或者是爱他的钱财？我们想一想，我们到底真的爱耶稣吗？如果耶稣给你苦难的话，你还会爱他吗？你来到主日来敬拜神，来爱神，那么主日之外，你是否还在想着他？或者即使在主日你来与主亲近，但是在主日的时候，你的思绪是不是又在想着你所常常挂念的那什么呢？你能想象一个人他与主很亲密，他时不时的悄悄的溜出去又另有所爱？我们是否在与世界与自己的情欲眉来眼去，至少是不讨厌，半推半就呢？你想一想，你与世界和情欲勾肩搭背半推半就的时候，你真正的丈夫耶稣基督会怎么看你呢？也许你不爱这个世界，你也不爱什么其他的什么东西，但是你是不是在爱你自己呢？ 你爱自己爱到一个程度，是你灵魂的相交，你每天想的就是你自己，你自己就是你一切的核心，你看所有的事情都是看是不是对自己有益处的。但是你与神却没有这样的关系，你偶尔想想他，你爱的是自己。上帝造了你不是让你去迷恋你自己，爱上你自己，而是要你爱那真正的那一位，就是基督。你是否在犯属灵的奸淫？如果你我发现我们常常奸淫，说是爱主，其实并不那么爱他，我另有好多所爱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有话说。耶利米书三章一节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他回来呢？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是指以色列，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人都不要这样的奸淫的人，但耶和华说，我还可以要你。耶稣怎么对待了犯罪时被抓的这个女人？他说，我不定你的罪了，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是这样的罪人，是奸淫的人，是明明是许配给耶稣基督，但是却另有所爱的人，耶稣是为这样的人来赎罪的。你能想象一个丈夫为一个背叛自己的人，另有所爱的人来赎吗？你是嫁给了这位救赎主，你如果还要再犯罪，还要再另有所爱，又跟以前的情夫情妇眉来眼去，就是那个世界也好，是你自己也好，还是你的情欲也好，这个世界能救你吗？撒旦能替你求情吗？你的肉体说，哦，是我干的，不要你来担罪，是我引诱你的，他会这样慷慨吗？第七诫命不但要求我们身体上不可奸淫，属灵上同样的，我们虽然知道做起来实在是难的，我们怎么办呢？该怎么做呢？109问提到了，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个就好像一个牌子一样，箭头把我们指向了圣经的哥林多前书。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6章13节，我们在这个经文上会停留一段时间，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来对照这个经文。哥林多前书的6章13节，在哥林多6章之前呢，保罗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都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母。然后保罗就用这个案例来教导哥林多教会怎样在身体上保持圣洁。我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6章13到20节，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败坏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身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身体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 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里大体提到两个，一个是你要在思想上怎么样认识你的身体和你的性欲性，另外一个呢，具体怎么做。思想上呢，我们看20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你们这个身体上，所以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就是从为奴之家，就是被奴役的地方，被你的情欲奴役，被撒旦和世界奴役的地方，用重价给买出来的。就好像逾越节的时候用那个羊的那个血一样，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给他带出来。带出来以后呢，要在你身子上荣耀神。第20节啊，是13节，是为了主的，买出来以后是为主预备的，你的这个身子。那么买来以后呢，是作为基督的肢体的。你看这个第15节，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就好像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一样。还提到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呢是圣殿中的活石，与大家一起组成一个圣灵的殿，圣灵就住在我们里头。总的来说是19节，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也就是说你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不是属于自己的，不是自己说了算，不是我们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听上帝和基督怎么样让我们用身体，那才是我们要用的，不是我们的。就好像你上班的时候，你上班那个8个小时不是你的时间，是老板花钱买了你8个小时。我们的身体是重价买来的，这一辈子我们的身体是不再属于自己了。就好像妻子的身体不能由自己主张一样，丈夫的身体不能由自己主张一样，非得要妻子来主张自己的身体，支配自己的身体。而这个上帝的教导与世界是相反的，世界的人认为这个身体是我的，我做主，我支配。我们可以自己支配我们的眼睛来看色情吗？我们有什么权利用上帝赐给我们的眼睛来做看上帝所憎恶的事情？你有什么权利？你可以支配你的手吗？你有什么权利可以用上帝造的手来进行手淫，自己安慰自己的性欲呢？这个手是基督的手，要用你的手来为神的国和神的义要做事的。你有什么样的权柄？哪一个是你的？为了你的手，上帝把儿子的命都搭上了。我们的身体是无价之宝，是在基督里面的，基督是那荣耀的身体，我们也在他里面是荣耀的。上帝把我们买来以后，像新娘一样装扮得整整齐齐，没有皱纹，没有瑕疵，用一生的时间来预备我们，等候基督新郎再来。他要把这个新娘要赐给那最完美的丈夫。你看我们的身体是多么的高贵呀！如果我们把身体不当回事儿，看作是自己的，污秽不污秽，我自己说了算的话，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2章22节说：“ 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是这样的人。这是我们按照圣经来认识我们的身体到底怎么看。上帝也告诉我们，我们的性关系应该怎么看。哥林多前书的6章16节，就刚才我们这个6章16节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也就是说，与娼妓发生性关系、性交，是与娼妓叫联合，而这个联合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而二人成为一体是指向耶稣和教会的。发生性关系不是关乎满足性欲的问题，而是关乎你与谁要成为一体的问题。上帝指定的是夫妻成为一体，这个夫妻成为一体，指向的是基督与教会成为一体，这就是上帝的旨意。性关系只能发生在婚姻之间，是夫妻命定的二人成为一体的联合，除此以外，除上帝命定的以外，都是奸淫。女孩子谈恋爱，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困惑、试探，就是两人发展到一定关系以后呢，男朋友会对女朋友说：“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应该跟我发生关系，否则的话你不爱我。”而这个女孩又想，心里真是爱他的，就很为难。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一个诱饵。他在说：“你满足我的性要求吧，我的性愿望，那才是爱的表达。”你要知道，这个性关系，它的最终的指向是耶稣和教会的关系的，它是有很深的意思在里头。不是为了性欲而在那儿两个人在做这个事情。如果你真的与他发生了关系，你是满足了对方的性欲望，但是你却与你真正的丈夫，那你灵魂的丈夫，好像用罪切断了一样，把本来是一个地上的一个影子，性关系是个影子，指向这个。但是呢，为了这个影子而切断那真正的他所指向的东西，他是违背着上帝的旨意，要满足某些人的欲望。上帝设立性关系不是这么设立的，但是狡猾的人他会这样的引诱。对于这样的人，女孩子可以这么说：如果你真的是爱我的话，你就不要让我犯罪。让你犯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身体怎么认识，性关系、性生活怎么认识，他也具体的提到了该怎么做。就18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他提到了逃避具体的方法。逃避呢，从原文看你就知道，它是一种逃避、逃离、脱逃危险的意思。女孩子们，如果有一个人想要强奸你的时候，你从那里头拼命的跑，那就是逃离。我们看见淫秽的可能的时候，还在半推半就，他要我们是逃离淫行。约瑟快速逃离。你如果对电脑中的色情广告，你是否是逃离呢？还是好像罗德的妻子一样，一边离开索多玛，一边还要回头看呢？大卫看了洗澡的八十八，是逃离呢？还是派人把这个女人给叫来呢？你看见了色情，是 是否也像大卫一样拆派你的手进行点击，不但不逃离，反而还要步步趋近呢？这个逃避淫行呢，不只是这个淫行，这个奸淫马上就来到这种时候的，不只是这个是逃避。109问也提到了那些姿态、言语、思想、欲望和一切足以诱导之事，你都要逃离。不要等到真的已经到这个场合了，而是之前你就开始逃离。这个不是我们的推论，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特别提到了酒的问题，喝酒的问题。以弗所书5:18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放荡是里面含的是性的放荡的。所以年轻人，你想大学的时候有很多的 party， 很多的 party 可能就在一个某个人的家里，父母不在，年轻人聚在一起可以喝酒，可以欢乐。危险已经在悄悄的来临，有酒精，没有监督，没有父母，不要去，不要去。那是一个有酒的地方，而且是道德约束比较松懈的地方。不要故意的陷于性的危险当中，万一你不知道被人好像骗过去一样，你就像逃离那强奸犯一样脱逃。年轻人谈恋爱被异性吸引，渴望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最好天黑无人看见才好，这是你所向往的，恰恰是你要逃离的。主耶稣祷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而年轻人满心欢喜的要进入试探，坚信自己能够胜过试探。你要逃避那足以诱导淫乱的事情，那个场合，那个话语，那个动作，那个暗示。两个人要尽一切的可能在公共的场合互相的了解。什么公共场合？教会的活动，家庭的活动，年轻人在一起的，外面的爬山也好，野外的交友，这样的活动当中，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当中，来了解各个方面来了解，而不要渴望两个人在单独的在一起来了解。结婚的人一样，不要单独的与异性见面，如果异性一定要与你见面的话，一定要带着配偶去。年轻人谈恋爱渴望认识对方，了解对方，帮助对方，但也要注意，如果因为各种原因结婚不是很快的一个现实的话，那你就要注意要慢下来，不要好像用大火来煮水一样，一会儿就煮就水就煮开了，要慢火，知道要等到结婚还需要一段时间。特别是你要找一份工作能够养家糊口才能再结婚的话，你就不要那么快的两个人亲密。而且追求敬虔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基督徒敬虔基督徒容易属灵上要合一，要观察属灵的合一，但你也要注意属灵的合一非常近的时候会产生身体的合一的那种渴望，这两个不是那么分开的，完全就是属灵上的我跟你好，像柏拉图的谈恋爱一样，当人灵魂深处的相交的时候会渴望身体的相交。所以当你看到结婚我找到工作还有3年的时间，那么这3年的时候你就不要在属灵上那样的追求合一，你要放慢你的脚步，免得你进入试探当中，水已经煮开了，不能再忍耐了。身体的接触也一样，不要着急身体接触要升级，好像这样才显得出多么的爱，多么的亲密。过了一段时间就要想着要拉手，拉手之后一段时间再想着要碰其他地方，好像总是要升级，岂不知还有试探在这里头。你为什么要愿意要主动的要进入这个试探呢？ 是一个节制的人，贞洁的人，要学习。我们回顾一下，第七诫命教训我们不可奸淫。我们是靠着主要保守身体和灵魂的贞洁的。我们面对色情的狂轰滥炸，谈恋爱中那时时刻刻的试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真的认识我们身体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性欲，我们的性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了和我们做出来是两码事儿的。我们知道了身体是属于基督的，知道了性欲性生活是指向基督的，但我们仍然是做不出来。因为什么？耶稣说，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我们人已经堕落了，是完全不可能的。圣经说，你是靠着圣灵致死罪。如果圣洁是果子的话，它是圣灵的果子，而且是耶稣葡萄树上的果子啊。也就是说，当你知道了这一切，不要以为你能做出来，而知道那真正的 power 和动力是在圣灵里面，是圣灵要致使你的肉体，是圣灵要结出那圣洁的果子。那怎么办呢？你就会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耶稣鼓励我们求圣灵。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应该这么做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跪着祷告的人。知道我没有脚，但是那靠着神的凡事都能做，特别是上帝要你做的。当你进入试探的时候，他圣灵与你同在。你不要主动地进入试探，一旦进入试探，救我脱离凶恶。阿们。我们祷告。创造我们的性欲，我们的婚姻、夫妻，这一切的主，我们降服于你，唯愿你的旨意在性上、婚姻上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中间不论是已婚的、未婚的，还是那小孩子，让我们父母能够谆谆地教导他们，因为一旦离了神的命令，就是自陷网罗，鸟直接往网罗里头去，一头扎进去。主，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那箴言书第八章所说的那像淫妇的家里，那快步进淫妇家里的人一样。主啊，让我们恨恶、憎恶奸淫，渴慕在基督里的圣洁，让那圣洁成为我们华语堂每一个弟兄姊妹那荣美的装饰。我们也祈求你圣灵赐给我们那最圣洁的圣灵，在我们特别是年轻人的心里，让他们真的有上帝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求你怜悯我们华语堂，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还有那夫妻将来的孩子，因遵行你的话语蒙福，因祈求你的圣灵蒙福。我们的神主，赐福我们，不要撇弃我们，不要任由我们照着自己的意思应着景象。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